弟兄姐妹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赐教会的线下崇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宣召经文，诗篇的34篇1到5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必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让我们来用诗歌来称颂赞美耶和华。第一首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恩惠，他以仁爱慈悲。
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颂扬你的圣名，我们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敬拜和赞美的。主啊，我们人算什么，您却这样的抬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敬拜主，因为敬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的一切欲望终将过去，愿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要让我们的心在这世上的外面流浪，让我们的心回到主你的面前。唯有在主里，你才会有满足的喜乐，永恒的福乐，才会有生命的光。主啊，每一个与主亲近的日子都是我们的得福的日子，愿天父的喜悦成为我们立志的追求，愿天上的诗歌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跟随主的日子。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直到永远。这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第二首歌，主你本为大。
生命在全地之上。 自己的赞美，在我们生之神成中，愿全地都喜乐。身黑暗中抽屉，今向你来敬拜，祝我们高举你这神权柄，祝我们何等感谢，因你为我成就大事，祝我们信靠你无比大爱，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你生命在全地之上，主我们高举你至圣尊名，主我们何等感谢，因你为我成就大事，主我们信靠你无比大爱，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你生命在全地之上，主唯有你是永远上帝，你生命在全地之上。
一生交给主掌管，
深深的奥秘，让我时刻仰望等候你。主啊，借此我忍耐的心，叫我顺服你的旨意，帮助我学会你给我的功课，让我在患难中依靠你。
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
下面是下一页，下面是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是读经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民数记21:4-9。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去，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下一页。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之舌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之铜蛇就活了。好，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主日平安，很高兴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啊恩泽教会的线上的主日主办。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要匍匐敬拜你，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主啊，何等我们是何等一群不配的人，我们在你所创造的一切当中，你看我们为宝贵，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按照你的样式被创造的。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恩典，更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能在这地上来生活。但是感谢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主啊，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属天的马拉，不断的滋养我们，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没有你的启示能算什么，人就会不遵守你的律例，你的典章，更是无法看到你所赐下的恩典。你的特殊的恩典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为我们所背负的，他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所赚取的。主啊，我们今天能站在你的面前，能称你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也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何德何能能站立在你的面前，这都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基督，他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背负了罪债，更是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淤泥当中拔起，成为一个能真正认识你、跟随你的儿女。就像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真的是人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你用泥土所创造的，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主啊，你这样长阔高深的爱，你这样为我们舍己的爱，是应当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背弃，我们也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也得罪弟兄姐妹的事情。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众人的罪，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寻求你的，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庇护，我们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恳求主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饶恕我们过去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全人的敬拜都能讨你的喜悦。孩子也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的需要，还有众教会弟兄姐妹、慕道友朋友们的需要，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在我们没有开声之前，你都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看顾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而且坚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让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的每件事情上面，而是单单学习仰望你。因为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我们的性命，又能怎么样呢？主啊，感谢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也求你使用新农弟兄今天的正道，让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得着从你而来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听到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也求你高抹新农弟兄的口，让他说的都能造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新农弟兄。
好，大家好，我刚有点这个操作上有点问题，好像。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沉重，就像这个画面上所我们看到的一片的密云。现在外面的天气也是完完全全是多云的天，我们似乎看不到太阳，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云上的太阳仍然是没有变的，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纵然世界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它永远不变。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个疫情里边，我们仍然能够安然无恙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保守你的圣灵保守孩儿，真是今天分享的都是出自你的话语里边，也真是让弟兄姐妹借着你的话语更加认识主，你就是那万有创造万有的主宰，你是万王之王，你是耶和华。主，让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我们都看到你自己的荣光，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在分享我今天想说的一些经文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就讲讲这个一些概念，就是关于这个瘟疫的概念。那么瘟疫的话，我查了一下这个百度，它叫做恶性传染病。那么英文呢叫做，一般都翻译成 plague。那么这个百度里边谈到这个所谓的瘟疫，就是那些特别严重的一些的流行疾病，他举了一些比较大的例子，就包括了这一次的 COVID-19，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它写成是新冠。那前几年2003里面的非典，还有就是过去的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等。那么这个英文的字典里边呢，他把这个plague 的 definition 呢，它的范围更加的大一点。 它第一个的啊，就叫做 calamity， 就是指的是灾难性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比啊中文翻译里边的话包括的范围要大了一点。那么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呢，他们就说这是一种啊这个局部流行的疾病，带有这个很高的死亡率的疾病，所以它另外一个英文字呢叫做 pestilence。所以这个疾病的话直接就是说死亡率很高。OK， 那么实际上最常见的他们还是把它这个尤其这个瘟疫 plague 的话是由于这个鼠疫这引起来的一个病毒感染，叫这个肺炎啊或者败血症啊等等这样一个的啊概念。那么大流行跟 plague 有什么不同呢？那实际上这是有他们有相似但是也有概念上的不一样啊。根据英文解释来说呢，他就说这个pandemic 的话就是一种传染病在局部流行了，当这个流行达到一定的区域，那么就是包括比如说他举例包括好几个大陆地区或者整个全世界，那么而且影响了相当多的人的时候，他就定义为这个大流行，就像这一次的新冠流行，可以说这个新冠流行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流行了。那么但是他也强调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就说有广泛的局部流行病的话这可以定义为这个大流行，比如说艾滋病实际上在很多地区也有很固定的病例数，但是现在因为第一它已经就是说它的死亡率并不是很高，所以呢即便它在那里流行但也不定义为大流行。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季节性的流感也不定义为这个大流行。所以总的来说呢，这就是说这个大流行是瘟疫范畴里面的一个特例。我想在这个疫情中，在过去一年中大家都在有不同的思考的问题，我想不外乎这两个，一个是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我们应当怎么样做。那么当为什么会发生，我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不同的角度里边说自己的经验里边或者是从这个信息里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发生是非常的复杂，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清楚，从一开始这个武汉病例发生的时候，从蝙蝠这一个说法开始，到了后面陆陆续续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一个的阴谋论的讲法也有很多。那么我们当如何做呢？如果我们在网上看的东西的话，那跟就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样，什么样的提法什么样的做法都有。最离奇的大家可能还看到有人还说为了这个提高温度的话用吹风筒来吹这个鼻子的都有这样说法。所以这个确实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里边我们有很多的思考。那么究竟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是那个正当的呢？所以当我们对这些媒体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点不知所措，让我自己觉得不得不回到原来我们常常所说的一句谚语，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言书，这样来了。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就唯有通过圣经看，从神的话语里面看神是怎么样看这个瘟疫的。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也参加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讲座，特别是基督徒的讲座里边也谈到我们如何面对，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讲座里面谈到都是我们人如何去看神，我们人如何来应对这一切。我们似乎很少换一个角度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这个时候我想我自己就重新又回到圣经里边看里边所阐述的瘟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中文的圣经里边写的就是瘟疫，那么我查了一下英文圣经里边呢，它却有不同的翻译，有用 plague， 也有用这个 pestilence， 也有直接就是用 disease 这样来写，但是用了最多版本的好像是这个 pestilence 这一个词。那么我也请教了一下有位牧师的话，就说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瘟疫的字是怎么样啊？他告诉我这个瘟疫的字根是这样写的，它如果是动词的话，它带有警告说话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因为如果我们讨论这个神讨论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真理的渠道的时候，那我们跟别的外邦人去讨论的时候可能就会很难去讨论，就像我们学数学一样，如果没有公理，那我们很多一起所有的推理都是不成立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第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历的也告诉我们神的定义，神就是那种公义又有怜悯，他是守约又是慈爱的一位这样的神。没有这个概念，那我们去讨论圣经，那就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益处。神其实上通过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一再的显明这一点，就是说遵行诫命蒙祝福，违背诫命是受惩罚的。那么这是神他的公义与怜悯的同时并存的一个原则。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这个瘟疫这个字是在出埃及记里边的十灾记之一，而后面呢瘟疫出现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话是有好几次的事件我们等一下会来慢详细的来看这些事件里边。实际上虽然瘟疫都出现在这个事件里边，但是好像这每一次事件里边神都好像有不同的功课要告诉我们。当然他也在瘟疫也出现在先知的预言里边，比如说上面提到的生命记，还有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还有诗篇等等。但是这些是在预言里边是出自于神通过先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瘟疫会出现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想大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十灾中的第五灾。在第九章第一节里面写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大家要注意，这是说百姓去是要侍奉神的。然后他就对法老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是第一次神用这个瘟疫来警告了这个 法老或者是这个埃及人。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圣处和埃及的圣处，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是。耶和华就定的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圣处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圣处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圣处连一个都没有死。但是呢，法老的心却仍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那么这个事件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的话，第一是神通常的原则都是警告在先，然后击打或者惩罚在后面的。如果不听，神就会实行他预先所说的。我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非常的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觉得我们信神的人由神保护多好啊。你看这个当神的降灾的时候，信神的人就不会得灾，不信的他们就灾了，有祸了。那么这个实际上从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可以回顾到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受苦，所以他们呼求了耶和华。呼求了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们要把他们带出这个埃及的时候是要去侍奉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是非常的眷顾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后面的故事却有另外让我们看到，即便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看看下面的故事，他们也要遭遇一些惩罚的事件。关于十二个探子的事件，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十三章第二节里边，地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所以就有十二个人会打发出去的。那么这里边的话都是要做首领的。不知道大家能够记住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吗？我想我自己即便再重新去看，也最记得也还是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其他十个的话大概大家都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即便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是清楚的列出了十二个人出于哪一个人，然后名字叫什么都写的，但是在历史上我想大多数人都把另外十个都忘掉了，只记住了两个人。那我们也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知道他们打探回来的以后却发生了不同的事件。第一就是说有加勒，你看这里讲到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那是因为前边里边回来了以后，虽然十二个人都去打探了，都去看了，看的都是同样的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解读是否有不一样。那就是十个人觉得，十二其中两个人觉得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只有这里面的比例是很低的哈，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而其他六分之五，其他十个人呢，那就像这个31节里边，但那些同去的人说，那就是另外那十个人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么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处向以色列人报恶信，那么这个恶信就是说， 啊，他们所看到的，他们非常的，是不是这个恶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夸大或者是啊不确实这样的报告，所以他们就讲到我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因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看我们就如蚱蜢一样。当然当听了这个大多数，因为12个人有大多数人说这是不可以去的，这下所有的会众就变成了非常的恐惧，他们就大声的喧嚷，而且还哭嚎，甚至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说到宁愿啊回到埃及去，也不愿意去迦南地，因为他们怕死，而且还说要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另一个首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也就是说他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说他们要造反了，他们要把这个摩西的领袖地位要给罢免。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亚伦却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我自己读了以后，我觉得从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觉得摩西亚伦是完完全全就是仰望神而自己不申辩。那么也许从人的角度上的话看呢，他们两个人因为没有进去这个迦南地，他们没有发言权，所以他们只能等待窥探地的人所说。那么在这里看到唯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向众人，为什么他们要撕裂衣服，他们就是觉得非常的激动，而且他们觉得这些百姓们是违背了神了，撕裂衣服是一个他们以色列人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举动，因为他们说为神是应许我们的，可我们不要怕，所以他们是坚决要求他们可以进去的。但是我们看到下面的消息里面讲到会众要打死他们两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是耶和华亲自显现，而且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要灭死我要到几时呢？所以神就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而且说他们不得承受那个应许之地，而是对摩西说，叫摩西的后裔可以成为大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另外一个品格的话，虽然他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他自己的后裔可以成为大国，但是他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却是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宽恕他们。其这里边有很长的文字，我就不再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圣经。即便这样子，他受到众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仍然求神，求着神自己的大慈爱来赦免这百姓的罪孽。这个时候耶和华听，对，实际上对摩西说，他们发怨言，他们对这个摩西发怨言，实际上就是对神发怨言，所以神就说，我就照着他们的怨言就这样待他们。所以他们给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惩罚就是以一年顶一日，他们窥探内地40日，他们就要担当罪孽40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打发窥探内地的十个人巴莫西的人就遭瘟疫死掉了，只有其他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仍然存活。所以从这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当时是因着 十个首领对神缺乏信心，导致所有神的子民都对神缺乏信心，只相信自己，宁愿回到埃及去。第二个事件就是在民数记十六章里边，可拉以及另外250个首领攻击摩西亚伦。这个事件可能有一些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们不大熟悉这个，因为这个好像讲的人不太多，但是这却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个事件。这里面谈到当时可拉是利未人的子孙，他却因着自傲，你看看他自己所说的，他说你们擅自专权，我们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时间我们同样看到摩西这听到这话就伏伏在地向神祷告，并不去争辩。在里边神听了这个摩西的祷告，摩西也当时告诉亚伦说，我们简短的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摩西跟亚伦就跟对可拉说，我们都到神的面前，让神来辨别谁才是那个他所命定的。所以他们250个人都各自拿着香炉到神面前。神那天摩西跟亚伦也同样，他吩咐亚伦也拿着香炉去看。很奇怪，这里边我把他最后神啊摩西所祷告的其中一段话放在这里。他说，求神说，倘若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蔑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像在这前面里边的时候，摩西有吩咐会众所有的人让他们离开这个可拉和这250个人的他们所站的地方，免得他们会受这个惩罚。那么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在他们周围的这个以色列人听到他们的呼号，因为他们坠落的时候都呼号的时候就逃跑了，他们很害怕他们也被这个地给吞进去了。这个时候又有火出来烧了那献香的250个人。但是当知道这个事件以后，其他的会众他们仍然没有悔改，他们仍然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认为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他们仍要攻击摩西和亚伦。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亲自向摩西说，他要因着这些百姓的行为，他们要把他们灭绝。可是摩西仍然有这样怜悯的心肠，他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上，带到会众内为他们赎罪。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当亚伦进去的时候向神祷告为百姓赎罪的时候，瘟疫就止了。在这里边圣经记载了共有14700人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件事件看到，即便是可拉这些原来是利未人，是神所拣选他们要侍奉神的人，他们由于骄傲的缘故却仍然犯了罪，攻击了 神所命定的领袖，所以借让我们很警醒，即便是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要小心，不要因着自己的骄傲难在神面前犯罪得罪神，这个时候神的惩戒也必定会到来的。好，这是第三个事件，是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个事件是讲到以色列人住在席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并且跪拜他们的神。淫乱和跪拜他的神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如果大家对这个圣经不熟悉的话，可以翻回去看这个民数记的25章。像在这个章节里面，神的怒气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他命令摩西要把这些首领悬挂在日头当中，也就是说要把他们给灭了。所以这个时候摩西是吩咐他们的会众要把他们按照神所命定的来去行。当我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再回头看前面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摩西的品格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去好好的学习。前面几章当别人攻击他的时候，他并不会因着自己被攻击他就向神祷告说，你神你就去灭绝他们吧，而是为这些攻击他们的人来进行祷告，求神怜悯。但是这一次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没有向耶和华求告说你怜悯这些人，而是直接就听从神的吩咐。因为这些人这一次不是攻击他本人，而是直接就是违背神，违背神的命令，而且不听神，而且攻击神。那么我们从下面这25章第6节里面所看到的事件，就是说瘟疫怎么样才会止息呢？那就是看到以色列中的一个人，他就是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亲自拿着枪把这个悖逆奸淫的他的自己的弟兄还有这个女人一起杀了。这个时候瘟疫就止息了。瘟疫这里面也记载了有24000人，也就是说神这一次惩罚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奸淫，跪拜别神，唯有神的命令，以色列人尊重神的命令的时候，神才会能够止息他的愤怒。那么这第五个这一个故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故事，是在就是说大卫第二次数点人数，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这是因为撒旦激动大卫，让他为着自己骄傲的缘故来数点人数，并不是为着神的缘故。在这个第7节里边，神不喜悦这个就降灾了。大卫这个时候他悔改，他认罪，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那样的愚昧，所以神就因着他的哀嚎就把这个惩罚就降灾，于是降瘟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这是所有记载里面最重的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犯了骄傲的罪，导致了 这个神会降灾。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也查不到原因，为什么神因着以色列人领袖这样一个罪，这个领袖所犯的罪，却让以色列人的百姓死了70,000，我仍然不明白。但是从这几件事件里边，我们就看到最后这一件事件是讲到一个领袖人物犯了罪，他所带来的祸患是会更大的。就像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就像一条船，那个船长把一船人都领到阴沟里一样。我们想想这70,000的以色列人，他们究竟是因着大卫而无故被受罚呢，还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呢？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想，但是我自己想到可能只有一天见到神的面前，才能向神去寻求这个答案。好，前面所说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导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惩罚。那么另外有很多的经节里边和书里边，这个瘟疫呢是出现在先知的预言里边的，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申命记啊、以斯帖啊、耶利米书等等。我们先来看看在申命记里边，神是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也这个说话也就是诫命，是神通过有言在先的这样一个命令，要神通过摩西要以色列人遵循他的话。如果咱们回到申命记里面，前面神是先说到，神如果以色列人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遵循他的一切诫命的话，他的福就吃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列了很大。然后列完这个以后，才讲到这个，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么这以下的诅咒就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那么这下面列了很多很多条，其中一条就是21节里边谈到的，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这是在申命记里面所谈到的。那么在以西结书是神通过先知以西结来警告以色列人的。你看他是开篇里面就谈到，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看到是因着以色列人悖逆神，所以神要兴起他的先知来去警告以色列人。而且他立以西结作为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替神去警戒他们。我们记得前面讲到那个瘟疫的动词有警戒说话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圣经，在这整篇的以西结书里面谈到很多很多的事件，我在这里就举一件，神要以西结去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看到在四面墙上很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以色列一家的偶像。这里边看的是什么样？这前边如果我们看到是神要以西结从一个墙的洞里边进去看，看到在这个墙里边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长老，他们在背地里所行的是什么？这里边他们在这里边十二节里面谈到，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所里边所行的，他们就是用拜别神，而且他们还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那个时候认为耶和华已经不存在了，让我们想到这个，在现今当中有很多人也认为耶和华是不存在的。所以神就接着以西结向这个以色列人说，在荒场上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也是因着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长老一起违背神的时候，去拜别神的时候，神就要把他的惩罚通过其中的一件，就是瘟疫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而其目的就是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没有离开。神借着以西结说，我永远都在那里。所以倘若这个里边就看到以色列人从领袖到百姓到背逆神的时候所受的惩罚，是也是非常的令人惊骇的。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过后，更多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的事件。我举了这个其中的一段，他就说，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就像那个时候埃及人们，这个犹太人已经因着犯罪已经被掳到外地去了。你们看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即便这样子，神就说那些居民到外面的人，他们仍然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懊悔也不惧怕，也仍然不遵行神给他们所立的律例。所以他就借着耶利米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要剪除犹大众人，所剩下的犹大人神也要他们尽都灭绝，所通过的方法同样也就是刀剑饥荒瘟疫来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所看的就是，不论在何处，如果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侍奉别神的时候，神的刑罚也同样会临到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诗篇里边，在新约里边还有很多的经句里边都谈到瘟疫 的问题，即便到了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四印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瘟疫。你看到他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这个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做死亡野兽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说，启示录最后这一本书告诉我们，瘟疫也是神要惩罚人的其中的一个手段。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会有点沮丧呢？我们人还有指望吗？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回到民数记21章4到9节，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念的圣经，向神 早就预知到我们人是这样的悖逆，但是他也把救恩早就预设好给我们。这个铜蛇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里边讲到的圣经啊解经的都会常常会提到。那么在这个故事我都不需要再详细讲，但是我想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说，这里边也同样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埋怨，这个埋怨实际上好像是一个路难行，一个对这个食物有怨言，因着这样的怨言，神就把火蛇放到他们中间。很奇怪的话，在这段经文里边，他没有真实的记录了究竟死了多少人。其他的前面你们看到每一段圣经里面，就是瘟疫来了以后，神都在这里边清楚的记载着死了多少人，但是这里边没有。但是这里边就谈到百姓因着这样子就来求告耶和华，求摩西为百姓来祷告。那么耶和华就让摩西就造了这条铜蛇。也同样的很奇怪的就是说，神也没有记载有多少人因为望着这个铜蛇就活了，有多少人活了也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这个民数记这件事件是在发生在21章里边，那么后面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几件这个事件都是在这个举铜蛇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知道一定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忘了铜蛇以后他们活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自己就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所有的解经或者里边都提到，摩西举铜蛇是预表了耶稣将来的时候被举，这也是耶稣自己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里边有一些那些文本里边，他们特别加了一个或做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我觉得这个加的在他里面这个比前面那个更加重要，因为照这个字面上所看的，我们很容易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好像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就再也不会遇到任何的困境。实际上耶稣自己就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会有平安。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在他里面我们才会得到永生。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疫情，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大流行，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不难看出，是因为人的犯罪违背了神，离弃了神。不管我们是我们手所造的，或者我们是心里所想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人的犯罪。这个犯罪就像以色列人，有的是直接的犯罪，有些的是间接的犯罪。就像那些全会众都 support 这个十个报恶性的一样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明辨这个当权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是违背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就跟着 我们因着个人的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会去支持他，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间接犯罪的一个过程。因着这样子，我们就会面对神的审判。但是那我们当如何做呢？在就是说人的层面上，在医学的层面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除了认罪悔改，我们没有其他的啊，可以回归到神的面前。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唯有他才是那个道路，唯有他才是可以信靠他，才可以回到神面前，免受神的惩罚的唯一途径。在结束以前，就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回应神。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告，求你垂听，真是求你警醒我们，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懊悔，来悔改。我们也为着世人的罪，求主来怜悯，求你的大能真是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灾难以后，我们才认识主，你是那一位永存的创造万物的万王之王。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盼望，才能够得到永生。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谢谢新龙弟兄的证道啊、下面是欢迎新朋友啊、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崇拜的，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雪红，多家传奇的，我就是想那个给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分享一个喜讯吧。我们就是多家传奇的慕道朋友乌兰，他在我们星期五团契的时候，他接受耶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做了决志祷告，是长老带着他做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谢谢。
感谢主。乌兰姊妹来参加崇拜吗？今天
他没有来，
他上网了。
是吗？
我
是在网上吗？
名字
哦，来了吗？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网上有他的名字。
哦，感谢主，谢谢。乌兰，哎，你好。
你好，我是乌兰。
好的，欢迎你来。
好，谢谢。
好，欢迎欢迎。好，下面是
不好意思，我这边声音很小。
好的，好，下面是我们是感恩与代祷思想报告。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曾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下一页报告事项。最近一次数点奉献是3月31日，奉献是10670元。到3月31日2021年度的奉献，本年度累积33900，本年度预算115942元。 下次数点奉献是在4月28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请写 AGCC。 好，下面唱三一颂。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